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您喜欢园艺吗？可曾有过拈花惹草的经验？在美国生活，大部分人家都有前庭后院需要照顾，想要拥有美丽的庭院是十分花钱费时的事情。多年来，我花最多时间在院子里做的事情，不是播种，不是施肥，也不是浇水，而是拔杂草。可不是我喜欢拔草，而是我没有办法忍受杂草对庭院景观的破坏。奈何各种讨厌的杂草总是不请自来，有的甚至带刺或者有毒。不愿意喷洒化学除草剂的我，只有自己动手拔除。每当下过大雨以后，又正好碰到周末，就是让我清除顽强杂草的好时机。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是人尽皆知的道理。然而有些蔓藤类的杂草本来就已经够难清除的，如果它们的根又盘在植物的树根底下，我就头大了。每次与它们奋力较劲，恼怒之余，脑海就不断浮现盘根错节、纠葛不清这两个特别形象化的词。原来形容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情感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当好与坏的植物盘根错节的时候，常常必须伤到好的根才能除掉坏的根，甚至两败俱伤以后，目的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感情不纯正，带有目的性、利益性、非法性的时候，必定会让事情变得异常的复杂，难以厘清。就像许多社会新闻中的三角关系加上金钱瓜葛，最终酿成命案的发生一样。人性有阴暗面，也有光明面。怎么样能够弃恶扬善，不让来自世界许多错误的价值观带领我们走向一个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生道路，实在需要神的恩典与怜悯。以弗所书5:8-10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让我们多多研读圣经，用心观察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启示，从中得着亮光，以便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并且行在其中。我是舒美，祝福您有个单纯美好的人生。
洪水以后若干年中，挪亚和全家忠心执行上帝的吩咐，建房屋、开荒地，子子孙孙生养众多。在洪水后的生活十分艰苦， 因为土地被洪水破坏了，形成了深沟和乱石遍地，从前的建设被毁坏了。但挪亚的子孙经过千辛万苦的奋斗，终于克服了这些困难。一年又一年，挪亚的子孙向东方移动，在示拿地方见到一片大平原，就建了一座城。不久，领袖们就想到一个特别的计划。
你听我说，我们出来死地的时候，这里一无所有，我们凭双手努力，竟长出了大麦、小麦、果园，还建立了一座蛮好的城市。可是如果再来一次洪水呢？
不会的了，上帝已向挪亚保证，再也没有洪水了。
你是说上帝跟挪亚立的约，还有天上彩虹的记号？
当然了，难道你不相信上帝的应许？
老兄，空口应许和空中的记号哪能比得上咱们自己的办法呢？用自己的办法才可靠，才不会再被洪水消灭。
哎呀，我不懂你的意思。
这太简单了，从我们造城墙的经验看来，砖和灰泥的功用是很大的，我们为什么不来造一座巨大的塔，高到云中呢？
一座高塔做什么用啊？
你真没头脑啊。你想想看啊，万一上帝说话不算数，再来次大洪水，我们不就可以爬上塔里去避水，那儿不就像挪亚的方舟一样安全吗？
哎，对对对，这个主意不错啊。
我要在下一次议会里啊提出这个建议，你附议吗？
当然附议，赞成啊。
结果全城的人都赞成造塔，于是马上进行设计画图，然后开工。
哎，他们的工作进度还蛮快呢。
是啊，比上周啊高了一尺多。
我的丈夫说啊，如果砖来得够多，他们还能做得更快呢。哎，这可惜啊，砖厂出货不够多，也不够快。
上帝看见人们自己所造的这座塔就不喜悦。
他们聚在一起，异想天开，骄横自大，以为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事都可以做，以为造一个高塔就可以爬到天上。来，现在我要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通，必要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就知道我是上帝。
再搬一些砖头上来。
なんだよ。一体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哎，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
お前の言ってることはさっぱりわからんよ。
你简直疯了！哎，你就是你，再搬一些砖头上来。
あれ、ラカスモ、でこまんちんでん、かせ、まらよ。
你这个傻瓜，不是钉锤，我说我要砖头，还要一些砖头。
Strange,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saying, but they're getting angrier and angrier.
我问你，你在说些什么？不要那样讲话。
我老老老那么少，我跟他平常都说那么，在老老什么没得得啥都没说
你。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你们是不是都发疯了？不要再开玩笑好不好？哎呀，不对，你怎么把灰泥搬上来了？哎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
That guy doesn't want a hammer. He doesn't want mortar. Just exactly what does he want?
みんなわけのわからんこと言ってるよ。フランスフォルムグイ。俺の友達の言うことさえわからんな。そこからまがないぞ。でも、とりあえずここさに。友達よ、怒るなよ。俺たちみんな一緒じゃないか。誰も他のことがわからんな。あ、とかほらほら、あら、そら、ラオロスの話にもあばいとばぴなきゃ。
If no one understands anybody else, how can we work together?
闭嘴！不要再说了。
これは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な。こんな状態じゃどうにもならんよ。で、ラオラオスといい。ラオラオスちょっとこう、まあ、ラオラオスやったもんさ。ちょっとかび、決まかこう、こうやってかこう。
你要走了？不干了？好，我也不干。我不能和你们这些疯子一起干活。
艾琳，你听得懂我所说的话吗？
你说什么呀？我当然听得懂，我又不是聋子。
我知道你不是聋子。我们彼此可以听得懂，很好，很好。
希伯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多年的夫妻了，你该不是生了病吧？来，我摸摸看，看你有没有发烧啊？
哦，没有，我没有生病，也没有发烧，脑筋很清楚。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放下建塔的工作不做呢？
在塔那边，很奇怪的事发生了。
什么怪事啊？
奇怪，塔上的工作人员竟然听不懂我所说的话。我只好回家了。不仅仅是我，其他的人彼此也听不懂。我非常生气啊，其他的人也是，甚至于有人为此打架呢。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啊。
我也没听过。最后我们全都放弃工作回家去了。我在怀疑我是不是疯了，或许别人发狂了。
希伯啊，你所说的我明白了。刚才我们邻居对我说话，我竟然完全都听不懂啊。
啊，
我想他大概再问我一个问题吧。希伯，我发现另外几家说的话跟我们一样，
哦，
共有五家，我们的语言是可以相通的。
嗯，我想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迁往别的地方去。
可是，我们必须等婴儿生下来，现在产期快到了。
这孩子，我要给他取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裂的意思，因我们正处在不同语言的纷乱的世界中。
由于众人言语混乱，意见不能沟通，造塔的工作就终止了。因此那城就叫巴别，是混乱的意思。于是众人就分散到四面八方，达到了上帝的目的。
纵观历史，很多国王和统治者都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纪念碑，无论是古埃及的法老、现代的亿万富翁，还是古代的玛雅人，都一样。我们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这里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代玛雅金字塔、宫殿和建筑群。这些金字塔和建筑与天文历法、星座和重大事件有关，也是玛雅国王和统治者为了自我美化的目的而建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我们是来讲述巴别塔的故事的。我们无法确定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也就是现代的伊拉克。玛雅金字塔的阶梯和金字塔顶上的神庙在结构和形式上更接近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的金字塔，跟今天任何其他现存的金字塔建筑不同，因此这些金字塔在视觉效果上可能比较接近圣经中的巴别塔。当时整个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当人们向东迁徙时，他们发现了示拿的一片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互相说，来吧，让我们来做砖，并把它们烧制坚硬。他们用砖代替石头，用焦油做灰浆，然后说，来吧，让我们为自己建作一座城，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这样我们就可以扬名立万了，否则我们将被分散在全地上。圣经起头从神创世纪开始，记录到大洪水消退、挪亚的子孙增多这一段时间里， 上帝只给他的子民下达了两条我们所知道的命令。第一条是不能吃伊甸园中间的那棵果树上的果子。上帝下达的第二条命令是要管理动植物，耕种庄稼，繁衍后代，遍满上帝作为珍贵礼物赐予他的子民的大地上。但可悲的是，人们再次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说我们不要在大地上蔓延，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建造一座城市，建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吧。请注意他们这样做的动机，这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为自己扬名。人类的计划其实相当可悲。首先，人们在考虑建造这座塔时，没有使用石头和灰浆，而是使用了砖块和柏油，这可能不是试图建造一座通天塔的最佳建筑材料。其次，书中说当他们建起这座塔时，上帝从天上下来观看。上帝是万能的，他当然能看到一切。对上帝来说，这座塔并不是那么伟大，就像一个孩子在自己的客厅里建造一座塔，以为父母不会看到，以后就不再需要父母了，因为这座雄伟的塔是我建的。最后，人们建造这座塔的目的是为了扬名，但是上帝从天而降时说，如果这些人继续走这条路，违背我的命令，说同一种语言，将来他们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了。因此，圣经说，上帝混淆了他们的语言，他们因语言不通才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这些人可悲的努力得到的名字是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我们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反馈和鼓励并没有错，我们都是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自我意识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把他人的认可、我们的成就、才能、名声、财富、工作、事业、社交、他人的点赞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焦点时，只会带来伤害、心痛、困惑、骄傲或抑郁。有一位年轻女子，她的男友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有一天她告诉她她想自杀，女朋友不但没有劝阻她、帮助她，反而催促她自杀40多次。她的动机是想要得到所有人的关注。当这个年轻人迟迟没有行动的时候，女朋友催促他，尽管去做吧，不要只说不做。就这样，不幸的是这个年轻人自杀了。那女孩子竟然笑出声来说，我出名了，因为她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反观迈克尔·菲尔普斯的故事却有本质的不同。迈克尔·菲尔普斯是有史以来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共获得28枚奥运奖牌。尽管他取得了所有的成功，他却长期与抑郁症做斗争，也曾尝试过自杀。但是在康复期间，一位运动员朋友向他伸出了援手，并送给他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目标驱动人生》。菲尔普斯在阅读这本书时，了解到人生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当他发现上帝创造他的目的时，他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开始服务和祝福他人。菲尔普斯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获得了比得到任何奥运奖牌都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朋友，你呢？什么是你生活的重心和目的呢？这个焦点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愿你也跟随上帝，为上帝和他人服务，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身份认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人类的语言有多少。根据美国新闻以及世界的报道，最近的报道呢，世界语言运用最众多的是中国的中文，因为约有13亿人， 英文居第二位，仅4亿7500万人。再其次的是印度文，4亿3700万人。第四位是西班牙文，3亿9200万人。第五位是俄文，2亿8400万人。第六位是阿拉伯文，2亿2500万人。第七位是葡萄牙文，1亿8400万人。第八位才轮到法文，只有1亿2500万人。全世界的语言究竟有多少呢？根据调查的统计，全世界的语言大约有6800种，其中有372种快要失传的。平均每年有10种语言消失，因为没有人在用了。语言中少于10000人使用的，约占全部语言的半数；语言少于1000人使用的，约占全语文的25%；语言中少于10个人运用的，有184种。这个统计数目真的使人觉得很惊奇。在行将消失的语言中，举例如下：赫语、汉位于加拿大，在1898年黄金潮期间，外界人口涌入，使得赫语失传。还有卡托金纳语 Catuquina 位于巴西，在卡托金纳人居留的5个村落里，只有1个人仍然能够抄卡托金纳语来表达。另外包尼语 Pawani居于美国1800年，由于战争与疾病，人口的大大的减少，目前仅有4个人仍然能够说巴尼语。再有一个叫做陶西罗语 Taushino 位于秘鲁，仅有几位能够抄词语的遗传下来，这语言是少数的独剩的。但愿我们的语言，万国万民万邦都来称颂神，赞美神伟大。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 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超越痛苦圣经之一。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一周，不仅期待，而且努力工作、祷告及策划多时，因为这周是我们发表《超越苦难版圣经》的日子。这都起源于六年前，当我们看到了残疾人、他们的家属以及经历身心灵痛苦人们的需要，进而开始着手策划这个版本的圣经。 因为人们往往在经历重大无法喘气的情况下对神产生质疑。就像最近我跟雪莉聊天，她刚刚动完两个臀部的手术，之后就拖着一条腿跛行。雪莉告诉我，她学了许多有关耐心及忍耐的功课，但是她同时也相信神会医治她。她指出，在约翰福音15:7里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面前，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雪莉的解释是，这节圣经几乎是一个保证，如果他亲近耶稣，并且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那他就可以得到他所祈求的。他可以祷告神会医治他的瘸腿，还有他臀部的疼痛。神当然能够医治他。他说，求你看，就在这里。雪莉指着在圣经里这节经文所在的地方，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朋友完全不敢去怀疑这个应许，他不想要神认为他是对神能施展医治的神迹缺乏信心。然而现在我真能理解雪莉想要得到医治的愿望了。当我起初跳水受伤时，我也同样捉住同一条经节想要得到医治。但是当仔细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节经文是有先决条件的。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是先决条件，是首要的。并且我现在能够理解，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我们每日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就如同我们需要呼吸那般，在基督里无时不刻地享受与他亲近的甜美时，如果我们真那么做，那么我们想要肉体被医治的愿望就不再是第一位了。您将开始看到肉体的舒适及方便。总之，能够不再瘸腿走路，或是如果我能够再次走路，毕竟是件挺好的事，不是吗？但是这些事情似乎变得不再重要了。福音变成了焦点，福音以及神的能力能够最好的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雪莉的跛脚及她的微笑能够成为一个神充满恩典的有力标记。当我们这样面对我们的软弱，凡你们所愿意的，将我们的焦点逐渐离开自己，而是看到其他人的需要，带领人来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能够看到神会藉由他们的软弱显明出来。这就是福音，行动的福音。这也是我过去50多年来在轮椅中活出约翰福音15:7的方式。我同时也祈祷雪莉能够早日体会到这一点。她会，如果她拿起我们这本超越苦难版圣经，里面充满类似这样问题的解答，鼓励您遵守神的话语，定睛在神身上，他会在您的生活中做出深刻而有力的改变。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世界翻译最多语言的书。圣经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有讲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这是神的话，给我们有带领，有鼓励，有帮助，也有祝福。圣经是被翻译成全世界最多语言的书。若是按照1994年的统计，它已经被翻译成为2092种语言和方言的，那就是国家的语言和地方性的方言。圣经是第一本用活版印刷的书，是在1456年印成的。圣经是并写汉语方言最多的书，包括广东话、客家话、汕头话、潮州话等等许多不同种语言的地方性的话语。圣经也可以说是影响西方文学最大的书。很多著名的名著如《神曲》《失乐园》等等，都是取材于圣经。圣经是影响英语最多的书，有500个英文成语是出自圣经。圣经是最常被引用的书，到1996年为止，至少有2595本英文书以圣经中的成语为书名的。圣经是世界的名画、名曲取材最多的书，例如《牧羊人的崇拜》、《最后晚餐》、《弥赛亚》、《圣马太受难曲》等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历世历代，圣经都是全世界销路最多的书，因为书中有永生。圣经有很多的作者，但却只有一个中心，神的慈爱和救赎。因为作者是受同一个圣灵的感动，那就是作者的思路、方向、目的都是由圣灵做主的。圣经的中心思想透过不同的主题表达，内容丰富，包罗万有。圣经就是永生之道。
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2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 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还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九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四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九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三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向的九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四层查经，就是有四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三次听一个讲道，第四次看一个讲义，这叫四层，有这样子四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听众朋友， 最近这几年，美国最烫手、最头疼的话题之一是移民政策。今天，欧洲、中国、日本很少人谈移民，因为这些国家不能接受大量外来的移民。这两天我读书的时候发现了，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移民政策。这个移民政策令人吃惊，这就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为什么说这个移民政策令人吃惊呢？因为这个国家在还没有国土的时候，在比其他国家还要弱小落后的时候，竟然制定了令人敬佩的移民政策。这是3500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结束在埃及国做奴隶的日子，在领导人摩西带领下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西奈半岛，在沙漠旷野飘荡了40年。这个移民政策就是在这飘荡年代中制定的。下面我念几条相关的移民法令给您听。第一，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人在你国中和你同居，不可亏负，不可欺负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我救你们出埃及，你每年要守逾越节，逾越节的羊羔不信我的外邦人不可吃，但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如果愿意向我守逾越节，他们的男子要受割礼，你就要容许他们遵守吃逾越节的羊羔。第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外人，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去焚烧自己儿女献给偶像神明摩洛，或者是交鬼行巫术，如果有人做这些事情，要治死他们。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诫命，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听众朋友，刚才跟您念的是几条古代以色列人的移民政策法令。怎么可能一群人还没有自己的国土，还国势那么弱小，就有如此宽广、善良、公平的移民法令呢？原来这些政策不是他们定的，而是神定的。为什么神要跟古代以色列人交往，教训他们诫命、律例、典章呢？请听神怎么回答这句话。神说，我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是为了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听众朋友，刚才神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神希望全人类都认识他，又因为顺服他的教导而得福，在世日子长久，所以神拣选古代以色列人，赐他们神的律法，使得以色列人因为遵行了神的律法而成圣，与万民有别。这个区别 就会开始吸引万国万民来寻求认识这位神，学习遵行他的道。刚才跟您介绍的这个移民政策已经有3000多年了，然而今天仍然在实行当中，而这期间神已经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以人的形体出现在世人当中，完全遵行了神的道，所以我们又称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就是为了让世人看见了耶稣的言行，就能够认识神，又能够知道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在世上生活。耶稣不但来了，而且呢，古代以色列国所预表的天国也已经降临，就是教会。今天任何人信耶稣，遵行神的道，悔改受洗，他就是天国的子民。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令人惊讶的一个移民政策。希望您听了之后能明白神爱您，神欢迎您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子民，而愿意信耶稣进天国得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